不因为各种作业，各种作业是因为你立了一种坚固的我执跟法执去分别它，要令它如是，不令它如是。你用同一个单一标准去看它，对不对？孩子就有聪明不聪明，好孩子坏孩子。你把每一个孩子用在他最擅长能够表现自己的地方，他每个都是优秀的。所以现在在教育上都主张多元智能，对不对？多元智能。可是以前呢，即便现在再怎么多元智能，碰到联考也都多元不了了，对不对？碰到学校有排行榜也多元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我去念一个大家看不起的行业，大家都以为我不行，就都是用少数的标准去衡量外在的人事物。所以呢，都是缘的相称不相称，绝对不是法的亲近跟杂染。第三个特性，虚空无初无中无后。初中后是约十分，跟我们的第四个无前世中世后是一样。初中后是约一世，一世的过去现在未来，事情相续的发生的过去现在未来。而所谓的前世中世后世，是以分段生死的前生这一生以及后来的生只是十分的长短差别而已。虚空，虚空有这个东西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在台湾的虚空，请问跟美国洛杉矶的虚空有不一样吗？洛杉矶所看到的月跟台湾所见到的月也不一样，可能中间差12个小时或14个小时罢了，对不对？你白天变晚上加2个小时，就是美国那个地方的，你所见到的天空就这么回事，依着不同的缘起，种种像，种种像。于中呢，没有初中后的，没有初中后的。我们说啊，时间画一条经纬线叫格林威治分，对不对？那条经纬线过了就加一天，过这边的减一天，那个加减是人的一种分别。可是我们今天如果一天之内24小时内搭个飞机从格林威治线过去，你要么损失一天，要么增加一天，对不对？你明明坐飞机坐了24小时，你从礼拜二坐到那边去，还是礼拜二，要重过一次礼拜二，对不对？你明明从礼拜一过到礼拜二，到那边变礼拜三了，你的光阴跑哪去了？你的日子并没有消失在虚空里面，虚空里面的时间分位，时间分位都是我们因缘线的一种变化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第四一起说了，后面还有个第四个解释复次。如摩诃眼中，佛欲须菩提，虚空无前世，亦无中世，亦无后世，诸法亦如是。这是举经证啊，摩诃眼也就是般若经中。彼经呢，此中因广说，在般若经当中呢，说虚空比喻说了很多。好，这是第四个比喻的特性啊，比喻没有时间的分位，所以时间完全是个假法。因着虚空，因着你在虚空当中的分别而有了假法时间的观念建立啊，这是我们学过白法，行不相应行就知道了啊。如果连四方上下。啊，十方上下都是一种分位假立的概念，那何况在虚空上下里面再分出来的前世、中世、后世的概念，虚空的方所性都是假立的，在方所的变化上，在安立的时间的变化，那更是假中的假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说方位有啊？方位有吗？我们说日出东方，东方在哪里？东方就是太阳的方向。你一直往东方走，那东方都还有东方，对不对？走到你原来讲西方的地方，太阳又可以从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相对于南半球，它又会变成北半球的东方。所以呢，整个这个方位的安立的种种名，它并没有定的空间。如果空间都是随着假名分别有的，那么随着空间变化而有呢所谓的时间的分位，那更是假立的。这第四个特性的说法。第五特性，虚空非实有法。纵观前面四个特性，虚空非实有。外人就问了，虚空实有法，他主张是实有的，何以故？若虚空无实有法，若举若下，举就举高放下，若来若往，若屈若伸，若出若入，你看身体可以作业，有所作就应该有啊， 就应该啊，有所作因无有，以无动处故。如果你说虚空没有，我为什么可以作业？我为什么身体的作业可以举下来往屈伸出入？如果虚空没有的话，就没有这些作业的动，可以移动的所在了。啊，如果你没有去看底下的答案，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明明就有嘛，没有这个动的空间的话，如果空间没有，怎么会我手能够动，人可以来去？龙树菩萨这么答：若虚空法实有，虚空应有住处。哎呀，这就是他最厉害的辩证法，他永远就用这一招，这一招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但一分住处啊，就分能所了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虚空还有个住处，那个住处是不是一个虚空？那个虚空还需要有个住处，那不是无穷因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如果真的需要有一个恶取的观待性，你怎么样都会犯到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说啊，他说若虚空事实有，虚空应有住处，何以故？无住处就无法。他就问了，虚空在哪里住？在孔中住还是石壁中住？啊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楞严就举个例子了，我在石壁上凿一方的土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方的土来到我原来空间里面，我的空间是不是少一方？那我空间少的那一方的空间是不是跑到那个洞里面去了？那我的虚空是不是在洞里住？不能这么说嘛。那你说石壁里面原来就有那一方土的空间吗？因为那个土住在那一方空间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空要么在孔中住，要么在石壁，就石有法中住。在石有法中，哎呀，为什么石有法的空会住在石有法的石壁里面呢？那有一个没有法的空可以给虚空住，所以呢，这个所谓虚空这一法，如果实有者，要么住石壁，要么住孔隙，对不对？如果两者都不能住，那么何来这虚空有法？我先简单这样讲，他的文字就是这样。他说：若虚空实有，虚空应有住处，何以故？无住处则无法。先立一个宗哦，先判准哦，有住处还有才有法嘛。若虚空在孔穴中住，是为虚空在虚空中住，对不对？那个孔穴本身就是虚空嘛，何以你说你主张虚空要在孔隙中住？如果虚空不在孔隙中住，那么虚空是从哪里入到孔隙里面去的？这是我衍生出来的问题。如果那个孔里面没有，本来没有虚空，我挖了一方土出来之后呢，那个挖出来土的那地方的虚空哪来的？哪里少了？如果虚空是一个定量的东西，哪边少了虚空，那边怎么多了个虚空出来？对不对？虚空住在虚空，这个法对不对？以是故不应该孔中住，因为这个是矛盾。你虚空住是一法，虚空住在自法里面，虚空没有住处嘛？虚空还是自体而已，还是虚空那一法而已。法这一虚空这一法，并没有在孔隙中住。孔是一个名，虚空也是个名，刚才已经谈过了。你只是讲一个假名，在假名中住，这个法是很非常虚妄的，对不对？不成立。以是故呢，不应在孔中住，那他就应该在实有法中住了。若在实中住，就比如说在实壁中住，那么实有法的实壁是有，那空也是有，那么怎么可以有跟有两种设法？两种设法的定义是什么？执爱嘛，执爱就是不具形嘛，你怎么可以两个有法在同一处？这说不过去。所以如果虚空是一个实有法，它就不能在实有法中住。若在实有法中住，是实有法非空，对不对？那就不能住了，无所受故，因为不能容受它，不能容受它。两个都是有法，有法怎么在可能在有法中住？不可能。所以在无法中住孔隙也不对，在有法中的实壁中实法中住也不对。那不是孔隙中，不是实有法，只有两边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中间可以说嘛。夫痴，你说住处是虚空，那如石壁石有法中无有住处，若无住处则无虚空，以虚空无住处。我们前面就讲了，有住处才有法，无住处就无法。你要么住在孔隙，要么住在石有法。孔隙中自体非住，石有法中相违不共住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执石有法虚空为实有法，它无住，所以无住故 无法，虚空并不是一个实有法，那不是实有法，它没有虚空。所以虚空呢，由这种二道辩证，就证明它没有住处，因为没有住处故呢，反显它无有法。我觉得我们的情执是很难被这种逻辑变倒的。我怎么，你就是诡辩，对不对？你变得了，我就是觉得有嘛，你看嘛，他完全没有真的问题回答嘛，对不对？我明明可以举下去来，就是有动的出处，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就这样。所以我经常讲啊，中论不破法，中论破执。他先许你举下去来这些有你说的虚空，他在破有那个观念，他没有破来去上下的动处，这个作业的可能性存在，中观都没有否认。中观否认什么？你把它执为实有的这个执，实有执并没有说，因为实有这个观念是一个概念法，所以中论二十七品都破概念执，并不破存在。所以中观并不是一个断灭见，并不是个取空，他承认缘起的存在，一切缘起的因缘生因缘灭这个现象还是有的，这跟唯识主张依他起有完全符合，这是世俗地的说法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如果学习中观，他不同意唯识见这个对立见说法，已经长久来都已经有了，都是错解了别人的中意，也不见得自己的空见能够正确，才有了这个争执啊。所以你从这个看，他根本没有针对别人的问题在回答，别人问题是在作业的功能，他没有破坏这个功能，对不对？唯识也一样啊，他讲非是因所作，可是他许功能有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自作，不是他作，不是和合共作，不是无因作，可是呢却有去来，这个功能业是有的。唯识同意，中观见也同意，他没有反对去来的业，去来业因为因缘故所以可以有，唯识也是一样，因为有业果故所以有。可是呢，你在概念法中执为有实，这个执是不能有的，这个执实是不能有的。好，这里就显现出这个东西。再来，虚空无相，虚空是个色，色应该被眼能够见，可是它没有办法见，对不对？它没有相。复次啊，无相啊，就应该无虚空，这也是中，这是一个判准。如果它没有相，它就没有法，立一个这样的中，无相故无虚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各个法有各个的自相，各个自相有故，所以我们说那个相有法。比如说地是坚相，水是湿相，火是热相，风是动相，事有四相，四相一个了别相啊，会有解相，世间有生灭相，涅槃有永灭相。而虚空什么相？虚空就是无执爱嘛，执爱越是色相，所以虚空只是说无色，无色是有法嘛，无色不是有法，无色只不是有法，无色只是跟你讲观待于色，彼之有空，空是彼之出来的概念法，你不能把这个彼之的概念法说成有。中观唯识佛法破这个概念执，并不破法的因缘性。观待可以显现有，可是这个有不是真实有。观待道理所成立的就不是自信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无相故无法，这个中去呢讲得很明白。底下呢因论生论，他是说了，问曰：虚空有相，你们这个唯识家或者是佛法的论识你们不懂，所以你们才说无。为什么呢？无色处就是虚空相，对不对？他就干脆把不对的讲成对，因为色法就是执爱嘛，而虚空就是无执爱嘛，无执爱就是他的相。你看龙树菩萨怎么打，不同意啊，不尔不尔，不对。无色是名破色，是名破色，更无异法，对不对？你把那个色法离开了它的相，你把这个色法，比如说这里有个杯子，对不对？我把它移开了，这里有个瓶子空吗？没有嘛，瓶子空是指这个色法 里面的空间。这个空间呢，随着我的业去造作在他身上，移走了这一个方所的设法，他并没有生出一个空，所以他不是一个有法，空不是一个有法，因为瓶子的空随着这个设法的因缘性改变了，他也改变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看我破了这个设，并没有造出个空，没有。可是以前呢、啊，在大学里面的佛学社团呢、啊，经常讲这个都是空，有没有看到？空，笑一个。我需要手离开才知道有空吗？这种空不是真正佛法的空性啊，是吧？无色是名破色，以破色来说空，这不对。如灯灭更无法，灯灭有没有一个无灯之法？没有，以是故无有虚空相。你说明跟暗，明是灯的功能。你把灯关掉之后呢？你关掉灯会生出一个黑暗相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灯在照虚空的时候呢，虚空没有生出一个光明。灯关掉之后呢，虚空变得黑暗了，你关掉灯也不照出一个黑暗出来。对不对？它只是灯的功能的有无。并不是虚空相的生灭改变，这件事情你们在逻辑上自己想想。相对来，如果黑暗相相对的光明没有生的话，那么这个光明也不自由啊，对不对？随着灯的功能有无而有无，所以它不是自由的，它不是常住的，它不自在，它不久住，它无有自性，对不对？那么当你破掉了观带假立的黑暗之后呢，再回来观光明，光明也是观带假立的。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，通通没有自性。不只是黑暗没有自性，同样的道理，色跟无色，无色是观带假立的，比之为有的概念创造出来的法，对不对？只有假名没有真实。同样了解，色法也不自由吧，设法又不常住嘛，设法没有自信嘛，对不对？设法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改变之法嘛，所以一样啊。破掉破设的虚空之后呢，再回来用同样的道理去观设法，设法的自爱性就是一个因缘生相，它非自性相。复次，是虚空法无啊，何以故？我们都因为色的缘故啊。然后呢，观带假立说无色处是虚空相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色没有生的时候，虚空在哪里？如果虚空要等到色法灭才有虚空相显现，那么虚空并不是先色法而有的，所以它不是实有法嘛，对不对？那回来再去看，那色是常住法吗？不是，色是因缘生因缘变。再次变，复次，你说啊，色是无常法，虚空是有常法啊。有人举这个例子，色没有的时候应该先有虚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主张虚空是常法嘛。如果色没有，那就没有无色处啊。可是你又定义虚空是无色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不是自与矛盾吗？你说色法是无常，虚空是常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虚空在色法发生之前就应该有虚空，对不对？可是虚空你又讲成是无色，那色都还没有怎么会有无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色还没有之前，无色就法就没有嘛，那无色法没有就没有虚空嘛，那虚空就不是常法嘛。由此可以知道，虚空不但不是个常法，虚空还是色法无常显现当中观带假立纯粹的概念，纯粹的概念。若无色处，那就没有虚空相，因为你定义，这是因为对方的定义，因为对方先定义虚空是无色，而他又主张色是无常，虚空是常，那常就应该常住，常住就应该先色法而有，先色法而有，色法都还没有就不会有无色，那没有无色就没有虚空，你不是自于反复吗？自己打自己嘛，逻辑上不正确，逻辑上不正确，唯有一件事情，它不真实，对不对？只有假名没有那个东西嘛。 若无相，就没有法。以是故呢，虚空但有名而没有真实。如虚空，诸法亦如是，一切的有法运出界也是这样子的，但有假名而 无有真实。你们被说服了没有？当我讲虚空唯有名无有真实的时候，我就问，那我辈凡夫还能够在虚空中举下去来佛啊，可不可以？你就不要答了，就跟慧可到达摩面前一个礼拜大头回去，我就证明可以来，又可以去嘛，就好了嘛，有经验嘛，心中无执嘛，我有什么答案？为什么答案？直接去体现，这个答案随之各解。佛法不破业果嘛，不破业果嘛，业果的作业的功能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，做就有，不做就是没有嘛。吃饭要自己吃才会自己饱嘛，这个是极其浅显的事实。可是你不是因为理解这样就开悟哦，你把这种精神的态度用在你烦恼业的当头啊，你能不能够在这种智慧的关照底下这么自在，这是关键因素。好，以是故呢，诸菩萨知诸法如虚空。所以我们回想大慧赞佛经的第一个句子，对不对？世间离生灭，犹如虚空花。那我们现在解释虚空花是怎么回事。虚空明白了五个特色，唯有名，无有真实，纯粹是概念法，比度而知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问了，那虚空花是什么呢？虚空花就比喻啊，在空无所有无自性当中呢，假立为有的种种相是虚空所现的花。虚空怎么会有花呢？虚空花呢怎么来的呢？虚空花我们有另外一个名词叫依炫眼病所见的相，在空中所见的相，这相是不是虚空有的？当然不是虚空有，虚空没有相嘛，虚空无法，无法无自相，对不对？唯有名而没有真实嘛。所以虚空的花是怎么回事？虚空花也一样嘛，就跟虚空一样嘛，因为虚空本来就是无名而有真实，无名唯有名而唯有无有真实的法，对不对？那虚空中的花呢，更是无名中的虚妄，对吧？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，那么请问虚空花是怎么来的？明明虚空中无有所有，空无所有，那为什么会有花生呢？为什么花有花显现呢？哎呀，还是有因有缘的。这因缘怎么来的？病眼所见，你眼睛有病了，你在空无所有的虚空处见有花，我就问花怎么来？你有没有看到花慢慢长大？你开始见到花的时候，花就那个样子，之后你会看一直看到花的变化，那都是你眼病的变化。等你有一天呢，把眼病治好了，花不见了，你就问花去哪里了？你有看到它去哪里吗？没有，它无所从来也无所去。如果实有法，不会无老，不会无来无去的，它一定有来有去。你会真实看到它怎么来怎么去，对不对？只有无真实法才无来无去。所以你可以比之，哎呀，警觉，虚空花是随病眼生灭而有相。见与不见，并不是实在空中花有生灭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大慧赞佛经才说啊，世间离生灭，你不要把世间的运处界种种相啊，把所取境界当作实有，它不是真的有生灭的，它实在没有生灭。生灭相从何而来？是分别而有。佛法并不是反对有病眼，的确啊，眼有没有病跟有病。灯有开跟关的作用分别，这个功能佛法都没有反对哈。佛法没有反对说你依着电瓶的设计，你会创造出手电筒，手电筒开关 on 它就会亮， off 它就会熄灭，这个功能佛法都不反对你。佛法就是说，因为因缘生因缘灭故，所以呢，你这样子的相称的因缘就会现出灯的功能，所以灯的功能，一切万法的功能业，佛法都没有否认哦。佛法从中孕育而出的概念法，佛法否认，不应该只为实有。你要把空相空性一定要分别清楚。法相由心所生，并不是心会生法，心所生的法都是无所有的，唯有名而已。这中观这么说，唯识也这么说。所以虚空花 也就是我们的心的所行境界。所以凡事按照我们所说的幻事讲什么东西，讲我们的所行境界。我们的所取境界并不是实有的，唯有名而已。是行于名，名怎么来？取一他己之性，对不对？由见之作，由寻其语，由见闻觉知而起言说，与无意中这一为有，六俱一。片计所知的六俱一，都是片计所知来历，但它不是完全都没有。它有此有故彼有，此灭故彼灭的生灭。这个生灭是事上的分别生灭，并不是法的生灭。所以世间就是讲运出见离生灭，本来没有生灭，由你的事心分别而有生灭。生灭并不是这个法的生灭，是你分别上的生灭。分别没有体，何来生灭？对不对？你根够力，一下子就顺到二取空去了。可是你也不用那么急，先观所取空。你的所取境界本来就是空性，无所有当中分别假名而有，种种的生灭相可得。哎呀，我们光讲一个虚空花就九点了，对不对？后面还有两个比喻，慢慢看了，不急。好，回来看看第一个比喻，第二个这边的讲义的第一个，第一页，我们又回想到大慧赞佛经的第二个偈子。第二个偈子并不是无中生有的，第二个偈子是源自于第一个句子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讲过了，病眼生花，生空中花，生虚空的花。虚空的花并不是在虚空当中自己有生处，不是有灭处，不是理。这虚空花没有生处，没有灭处，可是它的生命像怎么来的？幻事所现的影，你病眼所现的影，对不对？不是那个法的生命像可得，但是你病眼中病眼的这个分别，这个是有的。可是进一步要质疑，它真有吗？它真有吗？我们先保留它并不是无，因为有病眼的生灭，所以才有虚空花的来去。而虚空花我可以知道在空中没有来去，没有生灭。可是事呢？可是事呢？事的作用显然有嘛，佛法也同意，因缘相称它就会有法。可是有法呢，是因缘生因缘灭，并不是自有，并不是常住，并不是不变义理。所以唯识才从早期的空见改成后面比较精细的描述。他说啊，空有三种空，一种是假名空，唯有假名没有真实的，像遍地所知，那是本空的，一向都是空的，唯有假名没有真实嘛。可是依他起的这种原生法，并不是一直都空。它有时候现出有相，有时候现出无相，有时候现出生相，有时候现出灭相。它有这种生灭相可得，生灭相什么来历？因缘生灭，不同的相安立不同的名。它还是一个名字上的生灭，是名字功能上的变化，并不是实有自性的生灭。你看，开关 off 了，所有能够让手电筒照射出光明的元素都在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个 on off 的开关操作，让它 disconnect， 让它线路不通。它其实是灯灭了吗？灯的功能的元素都没有消灭，只是让它 disconnect， 不接触嘛，让它电路不通嘛。所以我们说手电筒的灯灭并不是灯灭了，是电路不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家啊电路保险丝烧断了，哎呀，你说虚空中变什么？从亮变得暗，它不是从亮变得暗，怎么样呢？电路不通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家里喷瓶都有准备，拿个保险丝去那边把它换上，灯又亮了。所以它只是一不同的因缘所显现的像而已，因缘并不是没有的。因为因缘的相生性显现了不同的相，这个相是由因缘显现，并不是自有的，并不是常住的，并不是不变异的。因为这个相随着因缘不同而有不同，所以相非实有，唯有假名。而因缘只是生灭，生灭说成如幻， 所以如幻者指的是依他起的事，事是心王跟心所的相应行。所以我们说啊，心王跟心所的相应行说之为依他起的如幻。如幻并不是没有功能，有功能，可是功能呢是因缘的相称而已，并不是有无，并不是生灭。所以大慧丈夫经就依着前面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，既然所取境界犹如虚空花，没有生灭，那么生命由何而来？由事，由事的分别而来。所以事的功能并不是没有，并不是没有。所以这个功能所显现的分别相，并不是无，也并不是实有，它是因缘所生法。自性还是空，空的意思怎么样？空代表它不久住，它不自由，它不常住，它不是不变异的。每一个分别相安立不同的名，只是因为相称的因缘不同而不同，并不是自性坚固在那个里存在。他说不变就不变，他就是随着因缘改变，这是空的意思。空并不是没有，空不是不存在，空不是没有功能，功能就是因为这样的相称性而显现。显现之后呢，你说原来有个功能生了，后来有个功能生了，原来的功能灭了，功能的生灭完全是假名上安立的变化，并不是实有的生灭。所以索取境界的生灭由事的分别而来，而事只是分别如幻。所以一切法如幻，这个结果是从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而来的。既然索取境界犹如虚空花，那么它能够现出这个虚空花种种的相的病眼，是因缘的如幻假有的显现。所以怎么样呢？所以怎么样呢？远离于心事，对不对？离事不能别有啊，索取境界离的事怎么有？而事就是一个分别的功能，功能只是因缘的显现。因缘呢，它不自由，它不常住，它不是不变异，对不对？许它一个变异，许它一个过去之不来，现在之不去，如幻假有的功能显现，有取不同的相，安立种种的名，只是在名上的变化，并不是实有法的生灭变异。一步一步一直推哦，那由这个东西呢，进一步观察断肠，知道断肠这些事情呢，如梦所作，对不对？非有非无，啊，非有非无。好吧，看看如幻，龙树菩萨怎么来观察？他举了三段文，第一段文先立宗，诸法空。但怎么样呢？如幻有，你在如幻后面加个有字，这个有不是真实有。唯识家就把这个空呢讲成片即空，如幻有呢讲到依他起有，他就这样讲。外人呢就把唯识家以为的依他起有就讲成真实有，唯识不同意他真实有，我意思说他是如幻假有。而这个法性，这个原生法性是不能破坏的，何以故？为什么？因为诸法可见呢，可闻，可嗅，可尝，可触，可视。外人就这样，外人就认为说，你们呢，我佛法呢说诸法空如幻假有，那为什么眼可见？你们在可见那个地方加个眼，耳就能闻呢，就能够听闻呢，鼻就能够嗅呢，舌就能尝呢，身可触呢，视可知呢？为什么会有六四相？若实无所有者，不应有可见乃至可视之相。啊，先讲啊，这境界不能没有啊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眼见什么，耳闻什么？我们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这都是相对的。那么如果实在如你们所说的空无所有的话，那不应该有见闻觉知嘛。啊，这是问者的第一个命题。问者的第二个命题说，复次，若无而可望见，如果无所有而可以望见的话，那何以不见声不闻色？对不对？眼去见到声音呢，耳朵去听到颜色。若皆一等空无所有，何以不可见？何以有可见跟不可见？这第二个问题。如果呢你说东呢无所有，那无所有 你可见法也无所有，不可见法也无所有。为什么我们会在无所有当中分别这个可见这个不可见？一样都无所有吗？无所有当中为什么分成可见不可见？第三个问题，以诸法空故呢？如我们一个手，一个手不是 五个指头吗？如果这手都无所有，你怎么会说大拇指头有，大拇指头没有，这个食指没有？你讲哪个指头有跟没有都不对，因为这五个指头，这都手都没有了，何有指头？一个有，一个没有。这其实是指前面那个例子，以诸法空故，如一指第一甲无，第二甲也应该没有。何以呢？不见第二甲，独独见第一甲，就是在无所有当中，为什么你有所见，有所不见？同样都无所有，手都没有了，怎么会你不见第一指而见第二甲呢？这不成立嘛？所以外人就以这个三个问题呢问：以是故知啊，第一甲实有，故可见；第二甲实无，故不可见。有才见有，无才见无。外人主张这样，你是龙树菩萨怎么答？他就讲了。诸法相虽空啊，亦有分别可见不可见，还是这样。为什么？比如幻化相、马及种种诸物，虽知无实，然色可见，声可闻，与六情呢相对，不相错乱啊。这个打字，接回去，不会错乱，不会错乱。好，所以你看啊。像那个什么大卫魔术，他把这个女神像变不见了，他就用什么飞机飞过那个处所，然后呢无线电仪器，他完全用仪器显示给你看，而且呢所有的观众啊，我们都不问在现场的人，对不对？都是所有的观众，我们也是其中之一，在那边看，那真的不见了，仪器也告诉我不见了，因为你信任仪器的真实性跟客观性，他不会骗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偏偏出来一个节目，对不对？解析这个什么大魔术的秘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看完之后，再看那个魔术就没有趣味了。知道他是用角度，用这么各种方法，让你看到他以为不见，以为他出现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创造出一个你不知道的位置，然后让他隐藏不现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对呀。你我们分别可见不可见，都是因为让你看到，让你看不看到，如此而已。这样灯这个走电筒 on on off， 你让电路通了，电路不通了，都是因为这个作业性，你不知道作业性的功能，所以你依着你分别见而说见，依着你分别不见说不见。所以凡是我们的分别，并不是法的生灭有无。他就引了德女经啊，德女经，我们把德女经啊念过。诸法亦如是，虽空而可见可闻，不相错乱。如德女经中说，德女薄佛言：世尊，如无明内有否？这个无明，你世尊说无明行乃至于生老死，又被苦恼等，这十二行之的这个缘起啊。他就问了，那无明在身体里面有没有？佛说没有。那在外也没有？没有。内外两中间有没有？没有。世尊啊，是无明的从先世来吗？佛说没有。那从此世到未来世去吗？没有。那么无明呢，有生者灭者吗？佛说没有。那有一定法称为无明吗？佛也说没有。他这样当佛太容易了吧，反正从头到尾讲没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德女又问了，尔时德女复不佛言：若无明，无内无外，亦无内外，不从先世至今世，不从今世至后世，那么亦无真实性者，云何从无明原形乃至于众苦集？世尊啊，比如有树，若无根，怎么会生茎结枝叶花果？很有道理，对吧？佛开始要讲了。佛言：诸法相虽空，怎么就要定义空性呢？空性并不是不存在，并不是说叶果的显现没有啊。可是凡夫无闻无知，无闻无知是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实相，不知道空真实意，以为空就是不见。但一切法如果都不可见，那怎么会与不可见当中分别有见跟无见？这不对嘛。所以空不是见不见的问题，见只是分别，见跟不见本身是分别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就分别有无，所以你说生灭是这样来的嘛。空并不是有无的问题嘛。 而于终生种种烦恼，因着烦恼的因缘呢，造种种的身口意业，业因缘故呢，做后有生的因，生因缘故呢，受种种的苦乐。世中无有实作烦恼者，亦无有生于业，意业亦无有受苦乐者，对不对？一切的怎么的不定啊，就是固定的那个性，固定自性的那个作者、受者跟业性都不可得。都不可得啊！比如我说啊，灯有照明的功能，那也得到它电路一切因缘都相称通了以后，它才有照明的功能。不是那些元素存在，它就有照明的功能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没有照明的功能，它元素也没有消灭，为什么它没有照明功能呢？因为因缘不相称故，只是这样啊。所以比如幻事啊，幻作种种，你因为不解缘起故呢，你说成有无，说成生灭，说成来去，说成一义啊，这些事情。于如意云何？是幻，这幻师啊，幻师有做一个内吗？德林就回答了，没有。幻师有做个外处吗？没有。幻师有做个两中间吗？没有。幻师有从今世到先世到今世，今世到后世吗？德女也说没有。那么幻所作有生者有灭者吗？德女也说没有。那么幻师有时有一法是幻所作吗？没有。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幻所作的东西，他只是让你见跟不见，对，他要你见到他要你见的，他要你见不到他不让你见的，所以你只见到他让你见的，你见不到他不让你见的，你就以为了有无跟生灭来去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根本不见缘起嘛，你何尝见到真实的缘起？就像我们看到那个解密的那个魔术一样，看完之后无聊，对不对？可是还是想看，不然以后被魔术师骗得团团转怎么办？你还是会宁可不知道去逼着啊。所以那个节目是要干什么？是要逼着魔术师啊去发明新的游戏、新的魔术，不要老是在那边玩那个大家都很看烂的魔术，继续从袖子里面拉出鸽子来，那不稀奇了。那种表演，你送我看我也不要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都有他的不同的缘起。佛就说了，如果见不闻幻所作机缘方，答言我亦闻亦见。他这个面开始反过来了，前面就跟你讲幻所作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可是你有听闻音乐吗？有，空中飘的音乐，只是你不晓得从何而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亦闻亦见呢。佛就问德女说，那么如幻空七狂无实，你怎么可以从幻而能够做伎乐，而你能够见能够闻呢？德女薄佛言，世尊，是幻象耳，虽无根本而可闻见，并不是真实在虚空当中有伎乐生灭来去，并不是。你不知道它来自于何方，不知道它去向何方，因此你说有去来罢了。佛就做个结论，无明也是跟你跟我问你那个幻所作是一样的，虽不内有，不外有，不内外有，不从先世到后世，不从今世到后世，亦无实心，亦无生者灭者，而无明因缘诸行乃生，乃至于众苦因集，如幻习幻所作一习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被幻所作的因缘诓骗了，欺狂了。那么有幻生者灭者来去内外啊，先世后世等这些分别呢，你都不会去错解了。所以呢，如幻熄灭，幻所作这个妄想就会熄灭。无明也一样，你知道明是什么的，无明根本就不会去推动你去行业，行业没有你就没有出售，没有出售你就没有业，没有业你就没有果，没有果你就不会在果上生烦恼，这一切就会因为清净一路到底。无明净乃至于无明一耳，无明净行也净，乃至于众苦集皆净。佛所说的道理就这么简单啊，此有故必有，此无故必无的观待道理而已。这段文是经证，龙树菩萨就举个经证来证明他前面的命题，虽空而有幻象， 幻象只是你因为不知道缘起，所以你说它有无，是这样啊？是我们对于幻师所作这个事情的不明白，而你把幻师所作无有来去之法，只以为有来去有生因缘啊，是这样的缘故。好，第三个命题，最后总结：诸行，诸行就是五蕴，五蕴就是有法，五蕴是如此。十二住十八界也是一样，所以诸行就是一切有法，一切有法如幻，一切有法刚才已经讲了，一切有法的所行境界空，对不对？刚刚讲过了。可是如幻有，怎么有？心识分别而有，而心识怎么回事呢？诸行如幻，复次是幻比喻，要为了要开示众生什么？一切有为法空，空是说他不自信有，不常住，不坚固，这是空的意思。空不是说它没有生灭相，空说生灭相的当体就跟你讲它不坚固、不自由、不常住，不是不变异，所以它不是自己主张它要常住，它可以常住，不是它自己主张它不想变它就不会变，不会。就像经上说，一切诸行如幻，七狂小儿属因缘，不自在，不久住。是故说诸菩萨知。这个知，这个字最重要。知诸法如幻，而对唯识来讲，知诸法为是，随心意识变而变吗？而心意识并不是个作者哦，你不要因为说随心意识变而把心意识执为是作者。所以大慧赞佛机才会说，一切法如幻，远离于心事，并不是心事所作，心事并不会令其生，不会令其灭，他只是见闻觉知的分别有无罢了。那这个有无并不是实有实无，所以他说自不得有无而行大悲心，四句一句话都不能落掉，连着发生的。而这第二个句子又连着第一个句子来，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花，自不能够在雨中分别有无而行大悲心。既然如虚空花，那么应该不是法的生灭，而是事的分别。而事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事是如幻，如幻是不知因缘，因缘生故生，因缘灭故灭，并不是有生者跟灭者，并不是有从去，并不是内外那两中间，也并不是去过去到现在，现在去未来，并不是于中有生者灭者，是因缘聚了而显现了，因缘散了而就散灭了，只是这样。空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这个也是广义的空。这空呢，可是有，怎么有？如幻假有，随因缘有而有，而有无则是分别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大慧赞佛记的第二个句子。虽然时间只剩不到十分钟，我们还是看一下第三个例子，第三个句子，那是大慧赞佛记的第三个句子。他说啊，远离于断肠，世间恒如梦，自不得有无而心大别心。那么如梦怎么解释？这边的龙树菩萨举了五段啊，五段。第一段他说啊，梦中无实事，如梦者如梦中没有真实，谓之有实。你只要醒了就知道没有，而还自笑。可是差别在哪里？在梦中知不知道？梦中不知道，梦中不知道。所以受过做梦训练的人，他能够造梦，他能够在梦中自己警觉梦中是假的，对不对？那么虽然梦中是假的，可是在梦中能不能还能够见？他知道，明明知道那梦是被造出来的，自己在梦里面，可是他就能够回应该有的回应方式。很好玩哦，在那个 Inception 里面，他有个现象，在梦里面啊，死掉以后你会回到上一层，重新在这边醒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梦中啊，如果受伤没有死，你在没有死的意思是什么？表示你在那一界，在梦中那一界还有分别性，就还有事的活动。你有事的活动在梦里面呢，你会梦里面受苦，你不会苦，你不会醒来，你不会醒来，你还是在里面有真实的苦可以受，你懂吗？哎呀，如果我们就像这一生的、这一生的苦乐，就像是在这个梦界当中没有醒，因为你没有因缘尽嘛，你没有尽，那你这个时候出受是真实有的嘛，对不对？ 因为你还在这一界有它相应行的分别心，所以你会用这分别心去分别苦乐。我们今天对这一生啊不放过，就是这样，你还是会用人的标准来判断这一生的苦乐。你如果用佛眼来看，这根本是让你悟无常的教材，对不对？你会笑看生死，悟无常。所以一个圣人的智慧啊，同样一个遭遇，他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回应方式？你不要说这是佛法的自我麻醉啊，像老毛啊，曾经跟达赖喇嘛讲，你们这个宗教啊，就是最严重的麻药，麻醉人民的心性，不令其觉知，还说你们是觉性，他完全不同意。他说你们宗教根本是自我催眠的麻药，是吗？是吗？让你远离烦恼，不被烦恼的牵缠，那这样子让你有清净的三业而得自在，这个叫做麻药吗？那你不上麻药，你开刀看看，你不开刀，那个病就死了。你开了刀之后，你还可以活个十年、20年。你要不要开这个刀？要不要上这个麻药？麻药并不是麻醉心性，是取其功能。而真实相是什么？离言说的境界。不是在言说这些有为法上面去说有无的，你对宗教应该这么看。那么第一个梦中无事是人亦如是啊，如结死眠中，你在这个那个烦恼结死的以为实有的过程当中，实无而着，没本来没有，可是你去执着它，但你得到觉的时候呢，乃至无实，亦还亦复之效，以是故啊，世间恒如梦。对不对？可是既然是梦，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好梦，反而要添苦梦、苦闷、苦梦？为什么呢？既然是添一个梦，你为什么不添一个好梦？好，第二个，梦者的眠力，眠力就是无知啊，就是睡眠的那个力量。梦者眠力故无法而见，人亦如此，把你的觉性呢压住不动。无明勉励的缘故呢，种种无中而见有啊，你在无中当中呢，分别有我有我所，乃至有男女房舍等一切的分别啊。所以讲他的声音，他声音是来自于无明，无明所生起来那个见闻觉知都是假，可是这个假在梦的因缘当中你不知道他有，可是呢醒来以后，就像得分无分别之意以后，你就会知道，哎呀，还自笑啊！我为什么在那个状况底下这么过不去呢？这么过不去呢？好，第三个，第一个讲果不实，第二个讲因啊，因是无明，第三个呢讲愚众的畜生。他说啊，复次，如梦中无喜事而喜，无嗔事而嗔，无怖事而怖。为什么呢？无果亦无因嘛。对不对？果是非实嘛，因是无明嘛，所以呢，因果都不真实，而你会有喜嗔怖的情绪嘛？所以情绪根本是无中生有的情绪嘛，所以情绪完全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烦恼业。三界众生亦如是啊，无明眠故不因不因没有让你嗔的事，而你因为你心情就到了那个阶段而嗔了。不因喜没有心喜的事而喜，不因怖没有你怖畏的事情而起的怖畏心。问你是为什么？不知道。老实讲，只是你荷尔蒙不调而已，对不对？调一调荷尔蒙不就好了？吃一颗药可以解决的，为什么在那边搞情绪造业呢？好，这个是第四个相度。第五个相度，他举出了五种梦。他说，若身中不调，热气多啊，家珍不来啊。你问中医就知道了啊，外寒热，内的情绪，对不对？各种四大的不平等相会起种种的业果的相思相续。所以中医啊，对于治病的因呢有种种的说法。身中不调，热气多，则梦见火，见黄，见赤。如果冷气多呢，见水，见白。如果风气多的话呢，见飞。哎呀，表示我风气多，见飞见黑啊，见黑啊。又复所闻所见是多思维念故，则梦见。你就是、啊、日有所思啊，夜有所梦， 都是有因有缘的，也不是完全没有。可是因为是这样子，或者是你做了梦之后呢，隔天遇到了，你就说我梦有预见能力啊，瞎了碰死耗子。你梦的每件事情难道都会发生吗？没有发生，刚好碰到发生那个事情，难道是你预言的吗？啊，你只是刚好碰到，你说是有啊。那么或天与梦，或者是啊天人啊有咒力的人，植一个梦在你里面 ，inception 就是这样子，植一个概念。比如说那个男主角就植一个概念在他老婆的心中，一切都不是真实。说不定今天学一切都不真实，世界恒如梦，你不要以为真的是如梦，梦是相对于我们分别有真实而说梦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要知道何为真实，何为梦。你不应当只是如 inception 的片子当中只是相信一切都是梦。但因为呢，他在他的混沌的境界里面啊，那个境界很美好，因为不好的都不见了，好的一直不断的常住，所以他很喜欢那个混沌的状态。当他回到真实的时候呢，回到真实不可爱，可是他一直不断的觉得有个被暗示的念头，他说一切都不真实，只要我死了我就可以回到我自己最爱的地方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求死。他有一天呢，他就拐骗那个男主角去饭店里面，可是呢两个房间刚好在中庭两边，他就约他一块跳楼，说我们一块跳下去死掉我们就回到混沌去。他男主角跟你讲不能跳啊，这个会真的死的啊。他说你不是跟我讲死了就回到你所爱的境界去吗？所以啊，我们的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呢，千万不要死了就回到净土去啊。不要以为娑婆是不真实的，净土是真实的，那是分别见的。你要用实相为体去正观净土，净土是净业所成就的，它一样是因缘所生法。所以我们去的净土是化土，是教化我们成佛的净土，不是虚构幻想的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所以唯有心清净无疑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念佛的人，净土学人为什么要学教理？因为有了教理，没有了不正确的观念，你用清净心念佛才有真实的业果，是这样。因为呢，念佛的功夫能不能往生在信愿，那么信愿的基础在于你对实相的明白，坚固不退的信心，对教理的学习源自于如此。哎呀，时间超过了，好，我们就在这边稍微打住了。那总而言之，这五种都是无有实事，而只是妄见而已啊。好，我们下礼拜呢再从这边开始啊。